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叶向高，字敬卿，福清人，父亲叶朝荣任养吏知州。叶向高刚被怀上时，母亲躲避倭寇之难，在路旁破旧的厕所中生下他，几次濒临死亡，总有神灵相助，考中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授予庶吉士，升任编修，调任南京国子司业，改任左中御，仍监管司业事务。26年，召为左庶子，充任皇长子事班官，矿税横行。叶向高上书引用东汉西底拒钱的事情作为见解，没有答复，不久提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改任吏部，再次陈述矿税的危害，又请求罢免辽东税监高怀，言辞都很恳切。妖书案发生，他写信给沈一贯极力劝谏，沈一贯不高兴，因此滞留在南京9年。后来沈一贯罢官，沈礼也离去，朱庚独自执政，皇帝命令增补内阁大臣。35年5月，提升叶向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王希爵、余慎行、李廷基一同任命。11月，叶向高入朝，余慎行已经先去世，王希爵坚决推辞不出任。第2年，首辅朱庚也去世，赐福李廷基因受人批评，长久闭门不出，叶向高于是独自担任宰相。在这时，皇帝在位已久，倦于政事，朝廷事务多废弛，高级官员有的空缺，士大夫推选升迁调任的命令常常不发下，上下隔阂很严重，朝廷大臣部派势力逐渐形成，而宦官征收商税开矿，大大成为百姓的祸害。皇帝又宠爱郑贵妃，福王不肯前往封地。叶向高凭借厚望居于宰相之位，忧国奉公，每件事都尽力争执效忠。皇帝内心看重叶向高，对他礼遇优厚，但他的意见大多被搁置不用，所匡正补救的只有1/10、2/3而已。东宫停止讲学5年，廷臣多次请求没有结果。37年2月，叶向高选择即日请求，也没有答复。从此每年春秋一定恳切请求，皇帝都不采纳。贵妃王氏是太子的生母，去世4天没有发丧，叶向高以此进言才发丧，而礼官上报丧礼遗嘱，搁置5天没有执行。叶向高再次力争，奏书才发下，福王府地建成，工部请求让他前往封地，叶向高拟旨呈上，皇帝不发下，改为明年春天。等到期限临近，叶向高请求先整顿一位舟车，皇帝不采纳。41年春，廷臣纷纷上奏请求，又下谕改为明年春天。不久，忽然传旨，庄田不到4万顷不行，廷臣非常惊骇。叶向高于是进言说，田4万顷一定不能满足，前往封地将遥遥无期，明旨又失信于天下了。而且福王尚书引用祖制，但祖制没有这种事，从前只有世宗时景王有过，景王长久不前往封地，皇考在豫王府，威仪不安，这怎么可以效仿呢？皇帝答复说，庄田自有成立，况且现在名分已定，有什么猜疑。叶向高于是上书谢罪，说皇考时名位虽然未正式确定，但讲读不停，情意相通，现在东宫停止讲学8年，而且很久没有见到皇上，而福王一天见2次，所以不能没有猜疑，只有坚守明年春天的期限，而不以庄田为借口，天下的猜疑自然消除。皇帝答复说，没有福王一天见2次的事。叶向高有决断，善于处理大事。仅100户王约前是京城的奸人，与孔学、赵宗顺、赵思胜等人互相告发。刑官审问未结束，王约前就进入皇城放炮上书。刑官大惊，准备判王约前死罪。王约前于是上奏揭发正妃内侍江延山与孔学等人，以及妖人王三赵用验圣术诅咒皇太后，皇太子死，拥立福王。皇帝震怒，绕殿走了半天，说这是大变故，宰相为什么没有话说。内侍立即跪呈上叶向高的奏书，奏书说这件事很像往年的妖书，但妖书匿名难以追问，现在原告被告都在，一审讯就能得到实情，陛下应当安静处理，稍加张扬就会中外大乱，至于其言辞牵连贵妃福王，尤其可痛恨。 臣与九卿所见都相同，冒昧上报。皇帝读完叹息说，我父子兄弟保全了。第二天，叶向高又说，王约前的奏书不宜发下，发下就会上惊圣母，下惊东宫、贵妃、福王都不安，应当留在宫中，而另外告谕法司惩治各奸人的罪，并且迅速确定明年春天前往封地的日期，以平息众人的议论，那么天下就安然无事。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话，太子、福王得以相安。贵妃始终不想让福王前往封地，说明年冬天太后七十寿辰，福王应留下庆贺。皇帝命令内阁宣谕，叶向高留下上谕部宣布，请求今年冬天预先举行庆寿礼，按期前往封地。皇帝派中使到叶向高私邸，一定要下发之前的谕旨。叶向高说，外廷纷纷传说陛下想借庆贺寿辰的名义留下福王，约有千人伏在宫阙请求，现在果然有这个谕旨，人心更加惊疑，将会相信王约前的妖言，朝廷必定不平静，圣母听说也一定不高兴，况且陆王是圣母的爱子，也住在外地藩府，为什么对福王这样念念不忘？于是封还守谕，皇帝不得已听从，福王于是前往封地。叶向高曾上书说，现在天下必然动乱，必然危险的情况大概有几点，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算在内，朝廷空虚是第一，上下隔阂是第二，士大夫好胜喜争是第三，多藏后积必有辈出之幸是第四，风气习气日益低下不可挽回是第五，不是陛下愤然振作选拔任用老成之人，布置在朝署，将多年废弛的政事一举刷新，恐怕宗庙社稷的忧虑不在敌国外患，而就在朝廷之上。他的话极为痛切，皇帝知道他的钟爱不能实行。当初叶向高入阁不久，陈述用人和理财的策略，极力请求补充空缺官员，罢除旷税，看到皇帝不能听从，于是陈述上下背离的弊病，两次上书请求罢职，皇帝不答应。叶向高自从独自担任宰相，就请求增补阁臣，皇帝不听。等到吏部尚书孙丕阳因推荐贤才不被任用，请求离职，叶向高特地上书请求挽留，也没有答复，于是称病，多次下狱才出来理事。不久，又说臣多次请求离职，总是承蒙恩旨挽留，但臣不在于一身去留，而在于国家之乱。现在天下到处灾伤死亡，京畿、中州、齐鲁流民在道，加上中外空虚，人才都尽，罪过不在他人，臣怎么可以不去？而且陛下用臣，就应当实行臣的话。现在奏章不发，大辽不补，起废不行，臣的威程不能上达，留下有什么益处？如果真的用臣的话，不只是空耗臣的身体，臣即使死在早晚，也有余兴了。皇帝不醒悟，京城发大水，四方多上报水旱。叶向高又说，从阁臣到九卿台省官署都空，南都九卿也只存其二，天下方面大利，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未曾任用一人，陛下万事不理，认为天下会永远这样，臣恐怕祸端一旦爆发不可收拾了。皇帝也不醒悟。四十年春，叶向高认为历代帝王在位四十年以上的，从三代到现在只有十位君主，劝皇帝例行新政，于是又以用人行政请求，也没有答复。叶向高的志向不能施行，没有一个月不请求离职，皇帝总是用优职勉励挽留。叶向高又说，臣的进退可以置之不理，但百官一定不能全空，台谏一定不能全废，各方巡案一定不能没有人替代，中外离心，京城肘腋之间怨声满盈，祸机不测，而陛下务求与臣下隔绝，帷幄不能效忠，六曹不能尽职，天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而自以为神明妙用，臣恐怕自古圣帝明王没有这种办法。此前叶向高生病，内阁中无人，张奏在他家中拟止一个月，到这时叶向高更长期卧病，像从前一样在家拟止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合体统，叶向高也说自己不对，坚决请求离职。皇帝终究不任命其他宰相，派鸿胪官未留，到皇帝万寿节才起来理事。此后 叶向高主持鬼丑会试，张奏送到考场中，更是奇异之事。皇帝考选科到70多人，命令久不下发。叶向高恳请数十次，过了2年才下发。言官多了，攻击4起。皇帝心里厌恶，奏章都留在宫中。叶向高请求全部交付有关部门，决定去留。于是说，大臣是小臣的纲。现在六卿只有召唤一人，而都御史10年不补，弹压无人，人心如何能够收敛？皇帝指责被言官胡说，而大辽始终不补。叶向高请求增至阁臣，奏章上了100余次，皇帝才用方从哲、吴道南。叶向高上书谢恩，于是隐退，忧诏不允。42年2月，皇太后去世。3月，福王前往封地。叶向高请求回乡更加频繁，奏章上了10余次。到8月，允许他离去。叶向高因3年考绩，进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。续延绥战功，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改户部尚书、武英殿。一品3年满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，改吏部尚书、建极殿。到这时，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，赐白金100，彩璧4，表里大红坐蟒1席，派行人护送回乡。叶向高在相位，致力于调和群情，协调不同意见。但这时党论已经大起，御史郑继方极力攻击给事中王元汉，左右两人互相争斗。叶向高请求把所有奏书下发，敕令部院评判是非曲直，处罚一两个议论颠倒的人，以警告其余。皇帝不答复。诸臣既然看不到得失，更加竖党互相攻击。不久，又征李三才的事，党事于是形成。无锡顾县城在家，讲学东林书院，朝士争相仰慕与他交往。李三才被攻击，顾县城写信给叶向高和尚书孙丕阳，为他申辩贤能。恰逢辛亥经查，攻击李三才的刘国敬因其他过失被列入查点，乔英甲也因年历被调出京城，他们的党羽大哗。叶向高以大体主持，查点得以不受干扰，而两党之争于是不可化解。到后来，齐、楚这党人攻击东林几乎殆尽。渐渐到天启时，王绍辉等撰写所谓的《东林点将录》，让魏忠贤按名驱逐朝士。因为叶向高曾经偏袒东林，被指为党魁。叶向高回乡6年，光宗即位，特地下诏召回。不久，熹宗即位，又次斥催促，多次推辞，不得命。天启元年10月还朝，再次担任首辅，说：“臣侍奉皇祖8年，张奏一定发下臣拟旨，即使皇上想要施行，也派忠使传谕。事情有不可行，臣尽力争辩，皇祖多半委婉听从，不想从宫中直接发旨。陛下虚怀千己，信任辅臣，但见或有宣传引起疑义，应该慎重伦音，凡事让臣等拟旨呈上。”皇帝优旨答复知道了。不久采纳叶向高的请求，发国库银200万，作为东西用兵的需要。熹宗初年理政，群贤满朝，天下欣欣向之。但皇帝本是幼年，不能分辨忠佞。魏忠贤、客氏逐渐窃取威服，构杀太监王安，依次驱逐吏部尚书周家模及言官倪思辉等。大学士刘一景也极力请求离职。叶向高说，客氏出去又进来，而刘一景是顾命大臣，不能比保姆，致使有人揣摩于深宫不可知之地，这种苗头应当防范。魏忠贤看到叶向高的奏书刺伤自己，很恨他。不久，刑部尚书王继被削籍，礼部尚书孙慎行、都御史邹元彪先后被攻击辞职。叶向高争辩不得，于是请求与邹元彪一同罢职。皇帝不听，而魏忠贤更加恨叶向高。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，有德量，喜好扶植善类。再次入相，侍奉幼主，不能像神宗时那样正直，但仍有多次匡救。给事中张允儒请求减少上贡袍服，太监激怒皇帝，命令停杖。叶向高两次论咎，才夺俸1年。御史率众指斥恭敬，太监请皇帝把他放逐到外地，因叶向高相救免罪。给事中傅魁救王继将被贬谪，也因叶向高进言仅夺俸。王继已经罢去，御史无身，王作昌推荐他，不意以原官召回。 魏忠贤大怒，将重责文选郎叶向高也就免。几事中，陈良训上书讥讽权淹，魏忠贤摘取他书中国运将中的话，命令投入诏狱追究主使人。叶向高以去旧相争，于是夺凤了事。熊廷弼、王化贞被判死罪，言官劝皇帝迅速处决。叶向高请求等法司复奏，皇帝听从。有人请求搜刮天下布政司、府、州、县库藏全部运到京师，叶向高说郡役库存已经枯竭，藩库稍有剩余，如果全部搜刮，突然有像山东白莲教那样的叛乱，用什么应付？皇帝都不采纳。魏忠贤已经暗中记恨叶向高，而此时朝廷中与魏忠贤对抗的官员大多倚靠叶向高，魏忠贤便时常挑剔细微小事，责难叶向高来困扰他。叶向高多次请求离职。天启四年四月，给事中傅奎弹劾左光斗，魏大忠勾结汪文言揽权纳贿，皇帝下令将汪文言关进诏狱。叶向高说，汪文言在内阁办事确实是由我提请的，左光斗等人与汪文言交往之事暧昧不明，而我任用汪文言却是明摆着的事，请陛下指治我的罪，而稍稍宽恕其他人，以消除士大夫的祸患。于是极力请求尽快罢免自己。当时魏忠贤想大肆逞威，但因害怕朝中正人君子众多，所以等待机会行动。看到傅奎的奏书后非常高兴，想借此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，但终究忌惮叶向高是旧臣，便连同左光斗等人也不治罪，只治了汪文言的罪。然而东林党的祸患从此开始了。到了六月，杨连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。叶向高认为事情将要决裂，深以为不妥。朝廷大臣相继上奏章，反对的多达数十份。有人劝叶向高将此事交给司法部门处理，认为这样可以取胜。叶向高考虑到魏忠贤不容易除掉，想从内阁从中挽回，还希望能不发生大祸。于是上奏称赞魏忠贤勤劳。朝廷对他宠爱待遇优厚，他位高权重难以久居，应该解除他的事权，让他回私家宅地以保全始终。魏忠贤不高兴，假传圣旨叙述自己的功劳，长达一百多字。叶向高惊骇地说，这不是太监所能做到的，一定有人代他起草。一查是徐大化。魏忠贤虽然愤怒，但鉴于外朝势力强大，还不敢加害。魏忠贤的党羽中有人引导他兴起大狱，魏忠贤于是下了决心。于是工部郎中万景因弹劾魏忠贤被廷杖，叶向高极力营救没有成功，万景死于帐下。不久御史林汝柱也因触犯太监被下令廷杖，林汝柱害怕投奔到遵化巡抚那里。有人说林汝柱是叶向高的外甥，一群太监包围了他的府邸，大声鼓噪。叶向高认为时势已不可为，请求辞职的奏书已上了二十多道，到这时请求更加坚决。于是皇帝下令加封他为太傅，派行人护送回乡，所给予的赏赐比照常例有所增加。不久允许他辞去太傅一职，由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五担，教夫八人。叶向高被罢免离去后，韩况、朱国桢相继担任首辅，不久都被罢免。主持内阁的都是小人，清流之士无所依靠。魏忠贤首先诬陷杀害了杨连，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杀害或羞辱，贬官削职的朝臣中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正人君子被清洗一空。明熹宗去世，叶向高也在这个月去世，享年69岁。崇祯初年追赠太师，谥号文忠。刘一景，字季会，南昌人，父亲刘约才，嘉靖年间进士，官至陕西左布政使。万历十六年，刘一景与兄长刘一坤、刘一玉同时考中乡试，过了七年又和刘一玉同时考中进士，改选为庶吉士，授官检讨。刘一坤担任考功郎，主持经查。大学士沈一贯想庇护他的私人钱孟高、钟兆斗等人，嘱咐刘一景替他请求，刘一景推辞不同意，钱孟高等人最终因为皇帝的直接旨意而留任，从此触犯了沈一贯的旨意。不久历任祭酒、詹事，掌管翰林院事务。万历四十五年春天，经查党人当权，谋划驱逐孙承宗、 妙昌妻等人，刘一景极力保全，使他们得以幸免。按照旧例，掌管翰林院者没有满一年不升迁的，刘一景任职四年才升任礼部右侍郎、交习庶吉士。明光宗即位，提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，与何宗彦、韩况同时任命。当时内阁只有方从哲一人。万历末年，神宗想任用史继协、沈弘，两人正在家乡，皇帝下令征召他们。还没等到，皇帝又命令何宗彦、刘一景、韩况。第二天又命令朱国祚和旧辅臣叶向高，而何宗彦、朱国祚、叶向高也都在家乡，只有刘一景、韩况入阁值班。刚接受任命，皇帝已经生病，刘一景和各位大臣在乾清宫被召见。第二天九月初一，皇帝驾崩。各位大臣入宫哭灵完毕后，刘一景责问众太监，皇长子应当在灵柩前即位，现在不在，为什么？众太监东奔西走，不回答。东宫伴读王安上前说，被李选侍藏起来了。刘一景大声说，谁敢藏匿新天子？王安说，慢慢来，你们千万不要退下。于是快步进去告诉李选侍。李选侍点头同意，又中途反悔，拉住皇长子的衣服。王安上前拥抱，快步跑出。刘一景看见，急忙上前高呼万岁，捧着皇长子的左手，英国公章韦显捧着右手，扶着登上轿子。到了门口，宫中厉声喊道，哥儿回来。派来追赶的使者前后三批。刘一景在轿旁快步行走，护卫着登上文华殿，先就东宫之位，群臣叩头高呼万岁。事情稍微安定，李选侍还想回到乾清宫。当时李选侍住在乾清宫。刘一景说，乾清宫不能住，殿下应该暂时住在慈庆宫。皇长子心里害怕李选侍，同意了。刘一景对王安说，主上年纪幼小，没有母后，外面朝廷有事，由我承担责任，宫中日常生活你们不能推卸责任。第二天，周家摩和左光斗上书请求移宫。当时首辅方从哲犹豫不决，后来又想延缓移宫。刘一景说，本朝旧例，仁圣太后是嫡母，移居慈庆宫，慈圣太后是生母，移居慈宁宫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可以姑且延缓吗？初五日和潼关请求当天就降旨，站在宫门口等待。李选侍不得已移居野鸾宫，天子又回到乾清宫，事情才基本安定。皇帝即位后，方从哲被弹劾告假，刘一景于是当国，与韩况相处非常融洽。考虑到内廷只有王安竭力护卫新天子，于是引荐他与自己共事，王安也倾心相待。所奏请的事情没有不听从的，发放内库钱财，抑制进士，搜访一亿人才，德高望重的老臣不满九卿之位，朝廷内外都欣欣向荣，期望太平治世。第二年天启改元，沈阳失守，朝廷大臣大多请求重新启用熊廷弼。刘一景也说，熊廷弼守卫辽东一年，残破的边疆安定无事，不知为何被罢免，等到交付朝廷讨论，又都畏惧，不敢有不同意见。此后军国大事，陛下应当毅然主持，希望各位大臣洗心革面，完全破除雷同附和，忧国奉公。皇帝下旨褒奖答复。不久有诏令将先前排挤熊廷弼的姚宗文等人全部贬官，言官大多怨恨刘一景。刘一景曾说，担负天下事务的只有六部，言路嚣张，六部就没有实政，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让六部担任事务，言路得以纠正他们的过失，言官陈述事情，政府得以裁定其是非，那么天下就治理了。于是所有条陈奏书都下发六部讨论，有不恰当的诏令驳回。起初李选侍将要移宫，他的太监李敬忠、刘朝、田兆等人盗窃内府秘藏，经过乾清门时跌倒，金宝掉在地上，皇帝发怒，全部交给司法部门查办得很急。众太监害怕，散布流言蜚语，说皇帝薄待先朝妃嫔，导致李选侍移宫那天赤脚投井，以此摇动迷惑外廷。御史贾继春于是上了安选侍书，刑部尚书黄克纂给侍中李春业、御史王业浩等人夸大其词，想解脱盗窃太监的罪名。 皇帝厌恶贾继春胡说，并且怀疑他有党羽，将严厉惩罚他。刘义景认为天子刚即位就怀疑臣下结党，日后奸人乘机，士大夫必定遭受祸害。于是上书开导皇帝心意，为贾继春辩解，并且反复说明朋党之事没有根据。贾继春最终被削籍为民。御史张慎言、高宏图上书营救贾继春，皇帝想一并治罪，也因为刘义景进言而停止。皇帝对李选是非常愤恨，一定要诛杀盗窃的太监。王安担任司礼监，也厌恶他们。众太监千方百计营救，最终还是没能救下。时间久了，皇帝渐渐忘记前世，王安也被魏忠贤排挤而死。众太监于是重金贿赂魏忠贤求情，并上书辩冤。皇帝果然免除了刘朝、田赵的死罪，将他们的奏书下发司法部门。刘义景坚持上奏，认为田赵等人议定诛杀已久，无法平反，奏书直接下发部里，以前没有这种制度。皇帝不得已将他们的奏书下发内阁。刘义景又说，这份奏书在外不由通政司，在内不由会稽门，案例不应拟旨，谨封还原书。从此魏忠贤等人非常痛恨他，刘朝等人也最终免死，更加受到重用。定陵工程完工，魏忠贤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。刘义景援引旧例，内臣除非司礼监掌印和提督陵工者，不得滥加恩印，只拟加恩三等。各位言官因议论客事被贬谪的，刘义景都上书营救，又请求将客事逐出宫外。等到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沈弘，沈弘怀疑是刘义景主使，与魏忠贤、客事等人勾结，而排挤刘义景。刘义景顾全大局，不取从严禄的意思，严禄颇为怨恨，又暗中观察到魏忠贤、客氏等人逐渐掌权，刘义景势力孤单。这一年四月，候补御史刘重庆于是极力诋毁刘义景不可任用，皇帝发怒，将刘重庆贬谪。刘义景再次上书营救，不被采纳。而直方郎中于大成、御史安身给侍中为藩、霍维华相继上书弹劾刘义景，皇帝不予追究。不久霍维华外调，他的同官孙杰怀疑是刘义景嘱咐周家模干的，上书猛烈攻击刘义景。刘义景上书辩解并请求罢免。皇帝已经安慰挽留，给侍中侯振阳、御史陈九畴又弹劾他，并指责他结交王安。于是刘义景四次上书请求回乡，魏忠贤从中做主，传旨允许他离去。在此之前，方从哲离去后，皇帝多次称赞刘义景是首辅，刘义景不敢当，虚位以待叶向高。等到叶向高到来，听信谗言，认为刘义景阻碍自己。到这时知道他并无他意，极力称赞刘义景有护卫之功，不可离去。皇帝再次安慰挽留，刘义景坚持卧床不起。天启二年三月，上了12道奏书，皇帝才让他乘一车回乡。回乡后，兵部尚书张鹤鸣兴起奸细杜茂、刘一眼案件，想指认刘一眼是刘义景的同族，株连他。刑部尚书王继不同意，于是被斥退离去，而刘义景得以清白。张鹤鸣是刘义景以前推举的人。不久魏忠贤势力大盛，假传圣旨则被刘义景误用熊廷弼，削去官职，追夺诰命，勒令养马。崇祯改元，下诏恢复官职，派遣官员慰问。刘义景在任时累次加官至少傅、太子太傅、吏部尚书、中级殿大学士。崇祯八年去世，追赠少师。福王时追谥文端。刘义坤，字元炳，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历任考功郎中、辅佐侍郎杨石桥主持京察，全部斥退执政者的私人。之后改任文选司郎中，升任太常少卿，因守丧离职。很久以后由原官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浙江。皇帝派遣宦官曹凤在普陀山建造镇海寺。刘义坤与巡按李邦华争论，认为不可，不被听从。知造宦官刘成去世，刘义坤多次上书请求不要派遣代替者，已经得到批准。恰巧命令宦官吕贵护送刘成的遗物，奸人于是请求留下吕贵监督织造，奏书直接送达宫中。刘义坤与李邦华极力论述他的罪行，皇帝最终还是命令吕贵代替刘成。 刘一坤再次上书争论，没有答复。吕贵上任后，调陈十件事大多侵扰百姓。刘一坤上书驳斥，并且禁止惩治他的爪牙，吕贵为之收敛气焰。刘一坤在闲暇时修筑了堪山海棠1200丈，疏浚恢复了余杭南湖，百姓依赖其力。御史审讯诬告他贪污，刘一坤自行隐退离去。去世后追赠工部右侍郎。刘一玉官至兵部郎中。韩况，字向云，蒲州人。万历20年进士。选为庶吉士。升任编修，历任少詹事，充任东宫讲官。万历45年，提升为礼部右侍郎、协理詹事府。很久以后，奉命交袭庶吉士。太昌元年8月，明光宗即位，授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要事务。不久，光宗病危，与方从哲、刘一景一同接受顾命。当时宫中府中危急一聚，韩况结成护卫，朝廷内外已重他。大帅李如柏、李如珍兄弟有罪，应当逮捕治罪，皇帝直接下旨宽恕他们。韩况与刘一景坚持上奏，依法逮捕。因登基之恩，加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方从哲离去，刘一景当国，韩况同心辅佐。天启元年正月，两人因为皇帝做皇孙时未曾出阁读书，请求在12日就开设京研，此后日讲不停，皇帝听从了。辽阳失守，都城震惊。韩况、刘一景认为人心苟且怠惰，拟写谕札告诫勉励百官，共图实效，皇帝采纳了。朝廷大臣因为兵饷非常不足，核此请求发放内库钱粮，韩况、刘一景也为此进言，下诏发放100万两。大婚礼成，加少保、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因义子为上保司成。不久，因贵州平定苗人功劳，加少傅、太子太傅、建极殿大学士。皇帝封乳母克氏为奉圣夫人，大婚礼成后应当出宫，却仍然留在宫中。御史毕左周恳切进谏6科、13道，又联名上书争论，都不被采纳。韩况、刘一景援引组织进言，于是命令等子宫发引后择日出宫。天启2年4月，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方从哲任用李可灼进献红丸药，罪同弑君叛逆，朝廷议论纷纷。刘一景已经离职，韩况特意上书说明此事，说先帝在去年8月初1即位，我和一景在24日进入内阁，恰好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说有仙丹要进献。从哲很惊讶，拿出他写的问安奏书，其中有禁药十分应谨慎的话，我们深以为然，当即让他离开。27日召见群臣，先帝自己说已经20多天没有用药。到29日遇到两位内臣，说皇帝病情已经危急，有鸿胪寺官员李可灼到思善门进药。从哲和我们都说他自称仙丹，我们不敢轻信，当天仍然召见。各位大臣问安完毕，先帝就看着皇上，命我们辅佐他成为尧舜之君。又说到寿宫，我们以为先帝说的是陵墓，先帝说这是我的寿宫。于是问友们有鸿胪官进药，从哲奏报说李可灼自称仙丹，我们未敢相信，先帝就命人传召。我们退出，过了一会李可灼来了，一同进去诊视，他说的病因和治法很吻合，先帝很高兴，命人赶快进药。我们又退出，让他和各位医生商议。义景对我说，他家乡有2人用过此药，效果好坏参半。各位大臣互相看看，实在不敢明确说行不行。过了一会，先帝催促配药，我们又一同进去。李可灼调好药进献，先帝高兴地说，忠臣，忠臣。我们退出，不久，宫中使者传话说，皇帝服药后身体暖和舒畅，想要进食，各位大臣欢欣雀跃而退。到申时末，李可灼出来说，皇上怕药力不够，想再进一碗。各位医生说不宜突然加量，但传旨催促越来越急，于是又进了一次药。我们问再次服药后情况如何，回答说平安如初。这就是当天的情况。第二天我们上朝，而先帝已经在卯时驾崩了，痛心啊。在先帝召见群臣时，身穿礼服靠着机案，俨然是临终托付。皇上满面忧色，侍立一旁， 我们环跪彷徨，端着要上前呼天祷告。做臣子的遇到这种情况，恨不得以身代替。现在所谓应当谨慎应当制止的说法，难道不是在心里考虑过吗？实际上没有说出口，甚至没有在心头蒙上。想到先帝在位虽然只有一个月，恩泽确实遍及天下，做臣子的应当如何颂扬，如何记述。可是李晨激愤的言论与远近惊疑的纷纷议论，不知道他们认为当时是什么情景，而禁药的始末确实如此。如果不据实详细剖析，禁止用非正常死亡的恶名加在善终的明君身上，恐怕先帝在天之灵不免悲伤怨恨，皇上终身的思念如何承受。请求发布诏令，布告天下，使议论法律的人不要因小疑变成大疑，编纂史书的人不要把信使变成谤使。文振梦因觐见获罪，他尽力营救。天启三年，因平定山东妖贼的功劳，加封少师、太子太师。当时叶向高主持国政，韩况位居其次。等到杨莲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，魏忠贤很害怕，向韩况求援，韩况不答应，魏忠贤深深记恨他。后来叶向高罢官，韩况成为首辅，每件事都秉持公正，成为正人君子的依靠。但叶向高有智谋，笼络众宦官，韩况只是廉洁正直自持，势力不能对抗。而同僚魏广威又深结魏忠贤，广泛引进邪党。那年冬天，魏忠贤借会推之事驱逐赵南星、高攀龙，韩况急忙率领朱国桢等上言，陛下一日之间罢免两位大臣，臣民失望。而且众旨直接宣布不再经过内阁，而高攀龙的奏书是经我们拟定上呈的，又被更改，大骇听闻，有伤国体。魏忠贤更加不高兴，传旨严厉斥责。不久又驱逐杨莲、左光斗、陈于廷，朝政大变，魏忠贤势力更加嚣张。按旧例，内阁中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人。魏广威想分掌权力，嘱咐魏忠贤传旨，告谕韩况同僚之间应恭敬协作，并责备赐府不要白吃饭。韩况惶恐害怕，立即上书请求退休，大致说：臣充数内阁，过失日益积累，如整军应先整顿工位，但检阅军队再恭敬，不能解除萧衣干食之忧。忠诚正直的人还待召回，而在朝堂上被拷打，不能挽回雷霆之怒。先后诸位大臣被罢免，谕旨从中发出而分更，不能事先深思，有调停的方法，又不能临时坚持，有封还诏书的杠职，这些都是臣的大罪。皇上放过这些不问，却责备臣要恭敬协作，责备同僚要协理赞襄。同僚奉诏行事，臣想要弥补过失已无门路，请求赶快罢免臣的官职，作为辅佐失职的警戒。得旨，你亲受顾命，应当竭忠尽职，却归咎于皇上，退朝后有怨言，现在又愤然求去，可乘一车返回原籍。各位辅臣请求按旧例加以优待，没有答复。韩况上书谢恩，其中有左右前后务必接近端梁之事，重视诏令以重视仕途，整肃纲纪以整肃朝廷等语。魏忠贤及其党羽更加痛恨。韩况离开后，朱国桢成为首辅，李藩攻击使他离职，顾秉谦代替其位，公卿百官都是魏忠贤的私人了。天启五年七月，逆党李鲁生弹劾韩况，被削籍除名，又借其他事判罚赃银2000两，将他的家人打死在狱中。韩况卖掉田宅，向亲戚故旧借贷来偿还，于是栖身在祖先墓旁。崇祯皇帝即位，恢复原官职。崇祯元年，进言者争相请求召用，被逆党杨维元等阻挠，只赐诏书慰问，任命他一个儿子为官。到五月才派行人召他，12月回朝，再次担任首辅。皇帝到文华后殿阅览奏章，召见韩况等，告谕他们：你只务必消除异同，开诚布公，同心协力，期望达到最恰当。韩况等叩头谢恩，退下后说：皇上所谕很对，但机密正事，各位大臣相互参酌拟议，不必明说分合。至于我们早晚入职，是不能答谢宾客，商议正事的应在朝房相见，而一切禁止私宅交往。皇帝当即告谕百官遵行。崇祯二年正月， 大学士刘鸿勋因张庆珍敕书事被重罚，韩况上书营救不被采纳。温体仁攻击钱谦益，御史任赞化也上书攻击温体仁。皇帝召见廷臣，温体仁极力诋毁任赞化及御史毛羽健是钱谦益的死党。皇帝发怒，严厉斥责任赞化。韩况请求宽恕任赞化以安抚温体仁。皇帝于是说，近言的人不忧国而结党，自称东陵，对朝政有什么不义？韩况退下后写揭帖说，人臣不可以结党侍奉君主，人君也不可以因党疑心臣子，只应当考察其才品德行好坏，职业是否荒废，然后决定升降。如果朝堂上妄起争斗，宫廷中横分界限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。又率领同僚极力营救任赞化，不被采纳。皇长子出生，请求完全免除天下积欠的赋税，得到批准。当时大力惩治魏忠贤党羽，由韩况与李彪、乾隆熙主持，列出262人，罪行分六等，名为钦定逆案，颁布天下。进言者争相攻击吏部尚书王永光，南京礼部主事王永吉攻击的尤其厉害。皇帝发怒，要治他的罪。韩况等说王永吉不宽恕，王永光一定不安，于是只罚俸一年。工部尚书张凤祥上奏场库积弊，皇帝发怒，召对廷臣诘责。巡视科道王兜、高赖明二人极力辩解，皇帝命锦衣卫官逮捕他们，韩况、李彪、乾隆熙一起营救解脱。而当天王永光因毛羽健的弹劾，请皇帝追究主使者。韩况退下后深究王兜等，并说王永光不应请求追究言官。皇帝不采纳，但毛羽健最终得以免罪。当初熊廷弼死后，首级传世九边，尸骨不能归葬。到这时，他的儿子到朝廷上书请求。韩况等于是说，熊廷弼的死是由于逆燕想杀杨涟、魏大忠，诬陷他们行贿，于是全部杀死杨涟等，又凭空判处熊廷弼赃银17万，刑及妻儿，这是极冤的。皇帝于是允许收葬。当时辽东市集，朝廷商议削减各镇军队，又因兵科给事中刘茂上书商议裁减一族。皇帝问韩况，韩况说裁兵只应清除虚战冒名及增设的冗兵而已，充要之地的定额兵不可裁。一船疲累，因责成巡案核查削减，以解救民困，所节省的仍归还百姓。皇帝认为对。御史高杰、史师因罪免职，王永光极力引荐他们。都御史曹禺便不同意，王永光再次上书争辩。韩况说旧吏应听督察院自用，皇帝正眷顾王永光，不听从。九月因江行庆典请求停止秋决，也不听从。当时逆案虽已确定，王永光及袁鸿勋、高杰、史师等天天策划翻案。到十月，清兵进入积淀，都城戒严。当初袁崇焕入朝，曾与乾隆熙谈论边事。乾隆熙是东陵党魁，王永光等谋划借袁崇焕兴起大狱，可以完全倾覆东陵，扬言清兵入关是由于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所致。高杰于是首先攻击乾隆熙，将他驱逐。第二年正月，中书舍人加上宝清袁抱琦，袁氏靠捐纳晋身，也弹劾韩况主张合议误国，招扣欺君，俊逸残破，宗庙社稷危险，不能设一策拔一人，做事成败，以国家命运侥幸，应与乾隆熙一同斥退。他所说的主张合议，是因为韩况是袁崇焕的做主。皇帝重视韩况，不愿罢免他，贬降袁抱琦的官职。不久，左庶子丁敬因升迁延迟怨恨韩况，也弹劾他，而工部主事李逢申的弹劾书记之上呈。韩况立即三次上书称病退休。皇帝下诏赐予白金彩璧，乘一车派行人护送回乡，完全按常典。丁敬、李逢申都是韩况会试所取的士人。韩况先后任宰相，老成持重，引用证人，抑制邪党，天下称颂他的贤德，只是曾经庇护王永光。崇祯十七年春，李自成攻陷蒲州，逼迫韩况出来见面，不服从。贼人抓住他的孙子来胁迫，他只有一个孙子，于是出来见面，贼人释放了他的孙子。韩况回家后 愤懑抑郁而死，享年80岁。朱国作，字兆龙，秀水人，万历11年进士第一，升任洗马，为皇长子是班官，不久升任御德。日本攻陷朝鲜，石兴被沈维敬的话迷惑，力主分贡。朱国作当面质问石兴，这不过是我乡里的无赖，借机做奸吏之事罢了，您难道不考虑有辱国体吗？石兴不采纳。26年，破格提拔为礼部右侍郎。湖广税监陈凤非常横暴，朱国作写信给巡按御史曹楷，让他揭发陈凤的罪行。皇帝发怒，几乎要逮捕曹楷，陈凤也因此被撤去。尚书余继登去世，朱国作代理部务。当时皇长子储位未定，冠婚过期，朱国作多次上书劝谏。外戚郑国泰请求先冠婚后册立，朱国作上书直言，本朝外戚不得干预政事，册立大典不是郑国泰所应说的，况且先册立后冠婚，其仪仗官服的制度助教世界的言辞升降坐立的位置朝贺拜舞的礼节，因民制定名分，因民分制定礼仪，非常严格而分明，一旦失去秩序，民分大乱，违背历朝祖制，背离皇上明令，触犯天下清义，都是这句话引起的。又说册立的事按理不可延缓，当初说小臣吵闹所以推迟，后来群臣不说，就说等待嫡子，等到皇后久无生育，就说皇长子体弱需等他强壮，现在又等两宫竣工了。自从三殿遭灾，朝廷大政令都到文华殿处理，三礼的举行在殿不在宫，近年催促置办珠宝，户部所进比陛下大婚10多数倍，远近臣民怀疑陛下借珠宝未备来拖延典礼，而且诏旨采办珠宝定额2400万，而天下赋税定额只有400万，即使不用于国用，不供给边需，还要6年才够，一定要等凑足后才举行大礼，几乎就没有时间了。后来又说太祖、成祖、仁宗即位初就立储君，宣宗、英宗被册为皇太子时只有2岁，宪宗、孝宗只有6岁，陛下也是6岁，没听说19岁还不册立的。朱国作代理尚书近2年，为征国本上了数10次奏书，储位终于确定。陕西敌道山崩，其南涌出5座小山，朱国作请求修身反省，社稷坛枯树生烟，又陈述安人心、收人望、通下情、清滥欲4件事。云南巡抚陈用兵进贡土产，朱国作弹劾他，不久转任左侍郎，改吏部。御史汤兆京弹劾他纵酒逾检，皇帝不问，朱国作于是称病回乡。光宗即位后，因为朱国作曾在他做太子时侍奉过，特地下旨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。天启元年6月回朝，不久加封太子太保，晋升文渊阁大学士。朱国作一向品行清廉谨慎，处理事务顾全大局，被人称为长者。第二年会试，按照旧例总裁只用内阁一人，这一科用了何宗彦和朱国作，有人讥讽这是由宫中直接下旨特意任用的。朱国作完成会试事务后立即请求辞职，皇帝下旨褒奖不答应。都御史邹元彪在经筵上摔倒，皇帝派宦官去询问情况，朱国作进言说邹元彪在先朝时因直言被杖打，所以步履仍然艰难。皇帝听后变了脸色，刑部尚书王继被魏忠贤驱逐，朱国作联合尚书营救，又写私人信函为他争辩。王继任礼部侍郎时曾因事与朱国作有过节。天启3年，朱国作晋升少保、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，改任武英殿大学士。他13次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，乘一车回乡。第二年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恪。他的侄子朱大起曾任文选郎中，最后官至刑部左侍郎。同时期的朱国桢，字文宁，乌城人，万历17年进士，多次升官至祭酒，称病辞职回乡，很久不出仕。天启元年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，未上任。天启3年正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顾秉谦、朱延禧、 魏广威一同受命。内阁中已有叶向高、韩况、何宗彦、朱国作、史继协，又突然增加四人，办公的地方几乎坐不下。六月，朱国桢回朝，顾秉谦、朱延禧因为排名在后，朱国桢谦让排在其次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多次加封至少保兼太子太保。魏忠贤窃取国家大权，朱国桢辅佐叶向高，多有调和保护。天启四年夏天，杨涟弹劾魏忠贤，朝中大臣大多劝叶向高上书，甚至有责骂他的。叶向高很生气，朱国桢请求宽容他。等到叶向高秘密上奏，触怒魏忠贤，决意离职，对朱国桢说：“我离开后，蒲州更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也应当早点回去。”蒲州指韩况，叶向高被罢免，韩况成为首辅；韩况被罢免，朱国桢成为首辅。魏广威与魏忠贤内外勾结为奸，对朱国桢很轻视。这年冬天被逆党李帆弹劾，朱国桢三次上书称病辞职。魏忠贤对他的党羽说：“这个老头也是邪党，但不作恶，可以让他好好离开。”于是加封少傅，赐给银币，恩印儿子为中书舍人，派行人护送回乡，每月俸禄、车夫等按制度供给。崇祯五年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素。何宗彦，字君美，他的父亲从京西客居随州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何宗彦考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多次升官至詹事。万历四十二年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代理部中事务。福王前往封国河南，请求不断。何宗彦上书说，值得忧虑的有六点，皇帝不听。又多次上书请求为东宫太子开设讲席，让皇孙就学，以及瑞王、惠王、贵王三王的婚礼。太子生母王贵妃去世，不设置守坟的宦官，又不设置坟户和善地，何宗彦极力争论。挺击案发生后，何宗彦于是说，天下人怀疑陛下轻视太子已经很久了，太子处在长期被轻视的形势下，导致慈庆宫门只有两个年老的宦官看守，中门则既无一人，请求赶快将张差交付庭训，凡是东宫的各项典礼都允许臣部施行，国家幸运得很。没有答复，不久转任左侍郎，仍代理部事。万历四十四年冬天，隆德殿发生火灾，何宗彦请求通达下情，整顿荒废的政务，补充空缺的官职。第二年，皇长孙十三岁，没有就学，何宗彦再次上书极力进言，从此连年恳切请求，皇帝始终不采纳。万历四十六年六月，京师地震，何宗彦上书请求皇帝修身反省三件事。当时皇帝已经三十年不上朝，朝政积弊松弛，百官大多空缺。第二年秋天，辽东战事更加危急，何宗彦率领辽属上言说，自从三路丧失，开元、铁岭相继陷落，沈阳孤立危急，请陛下临朝与臣等当面筹划兵饷大计。皇帝也不答复。何宗彦亲连自首有操持，代理尚书事务六年，御史直言上奏，当时声望很高。这年十二月，会推内阁大臣，朝臣大多首推何宗彦，只有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，于是未能入选。何宗彦不久请假离去。御史薛福正、萧义忠、左光斗、李芷怡、倪英春、彭继玉、张兴照等接连上书惋惜他，而张延登的同官齐师教薛凤祥又多次上书纠驳。当时其党势力强盛，不是同党的大多被排挤走。何宗彦没有依附任何人，所以终究不能安于其位。第二年，神宗驾崩，光宗即位，就在家中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天启元年夏天回朝，多次加封至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兼吉殿大学士。天启四年正月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义。他的弟弟何宗盛由乡举历任工部主事，因依附魏忠贤，突然加封本部右侍郎。崇祯初年被削籍，定罪发配，名字列在逆案中。孙如游，字景文，余姚人，都御史孙遂的曾孙。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多次升官至礼部右侍郎。万历四十七年冬天，左侍郎何宗彦离职，署印无人，大学士方从哲屡次以孙如游请求。 第二年三月才得到任命。部中事务堆积，孙如有处理决断，没有滞留。当时白莲、吴伟等邪教横行，何宗彦曾上书请求严禁，孙如有又重申他的主张，皇帝听从了。七月，皇帝病危，孙如有与众大臣接受顾命。神宗驾崩，郑贵妃害怕祸患，深交李选侍，为他请求封后。李选侍高兴，也为郑贵妃请求封太后以取悦他。杨莲对孙如游说，皇长子不是李选侍所喜爱，李选侍成为皇后就是嫡母了，将来怎么办？赶紧禀告执政，用遗诏举行册立，登基三天你就援引遗诏请求。孙如游认为对。八月初一，光宗即位。初三，孙如游请求建东宫太子，皇帝采纳了。不久遵循遗旨告谕阁臣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。孙如游上奏说，考察历朝典礼，以配位身份成为皇后的是嫡体之常经，以妃子身份成为皇后的则是从子之意。祖宗以来难道没有抱亲之爱，而最终隐去袭之嫌，这是礼制所不记载的。先帝念及郑贵妃劳苦，不再无名的位号，陛下体谅先帝心志，也不再非分的尊崇。如果义理上不可行，那么遵命不是孝，遵礼才是孝。臣不敢屈意顺从，自蹈不忠之罪。奏书递入，没有答复。孙如游不久晋升本部尚书。皇帝既已命令建东宫，又说皇长子体质轻弱，稍缓册立日期。孙如游极力坚持不可。23日，命令封李选侍为皇贵妃。日期已经定了，过了三天，皇帝又催促。孙如游上奏说，先前奉谕给孝端皇后，孝敬皇太后上尊谥，又封郭元妃、王才人为皇后，典礼都未完成，贵妃的封号应在之后。既然圣谕尊切，而且有保护圣储之功，就按先前锁定日期，也无不可。皇帝答应了。李选侍认为贵妃不够，一定要得到皇后之位。29日，再次召见廷臣，李选侍逼迫皇长子说出来。孙如游说，皇上想封李选侍为皇贵妃，应当立即准备遗旨进呈。皇帝随便答应说，好。李选侍听说非常不高兴。第二天，皇帝驾崩，朝政大变。孙如游请求改册封日期，得到批准。熹宗做皇孙时没有就学，即位七天后，孙如游就请求开设经研讲席，也得到批准。十月，命令以数阁大学士身份入阁参与机要事务。言官攻击他不是，有停推产生，接连上书议论。孙如游也屡次请求辞职，皇帝总是勉力挽留。天启元年二月，上书说祖宗任用阁臣多由特别简拔。远的不用说，在世宗时则有张聪、桂萼、方献夫、夏言、徐阶、袁伟、严讷、李春芳。在穆宗时则有陈以勤、张居正、赵贞吉。在神宗时则有许国、赵志高、张卫。即使先帝任用诸国作也是特简。现在陛下年幼，臣的才能品行又非诸臣可比，有累至尊之人之名，请求赶快赐臣骸骨回归田里。皇帝仍然留任。孙如游14次上书请求离去，于是加封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，派官护送，恩荫儿子赏赐全部按照旧例。在家居住4年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公。孙家骥，字硕夫，崇祯10年进士，授官南京工部主事，召入改任兵部。大清兵逼近都城，暗营不动，众人无法猜测。孙家骥说，这是等待后面到来的军队，即将全军南下罢了。过了三天，蒙古兵数万果然从青山口进入，当天南下。于是尚书杨嗣昌认为孙家骥懂得军事，调任他为直方员外郎，晋升郎中。都师宦官高启前诬陷他，恰逢有人揭发他收受贿赂事，于是被关进监狱。后来黄道周也被关进监狱。孙家骥亲自照料饮食汤药，极力调养护理，于是跟随黄道周学习易经。恰逢诸生徒重疾上书营救黄道周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将案件移交给锦衣卫严加审讯。与黄道周有往来的诸生大多用假话为自己开脱， 只有孙家骥没有隐瞒。拟定砸饭死罪，接着拟定烟瘴充军，都不允许。保定总督张福珍入朝觐见，推荐孙家骥的才能，请求用为参谋，不听。徐时齐任刑部尚书，写成爱书奏上，才释放他。福王时，启用为九江兵备佥事，未赴任。鲁王在绍兴监国，提拔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多次晋升至数阁大学士。鲁王航海，孙家骥跟随到舟山，那年生病去世。赞曰：熙宗初年，叶向高以老成声望被召回启用，海内正人君子倚重他，最终不能有所匡正挽救。大概政权内移不是一天积累的，形势本来无可奈何。刘一景、韩况等人虽然处于宰相之位，但小人比肩，权患掣肘，纷扰不安，几乎不能保全自己。朱国祚、何宗彦被党人所排挤，孙如游又都是因宫中旨意特用，被外廷所诟病。由此可知，明梁相遇确实是千载难逢啊。